上礼拜讲到罗马书的第三章第二十节，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二十一节往下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要从二十一节一直念完第四章，比较长一点。我们轮流，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我们轮流把这一段圣经念一遍，好吧？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弟兄请。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做工的人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不是因为律法，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在他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好，我们就念这一段的圣经，然后我要请大家再到旧约里面来看几处的圣经。先看创世纪十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姐妹。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好，这个就是我们在罗马书刚刚第三章所读到保罗引用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这一个事实，被记载在创世纪的十五章。然后我们再读利未记十六章。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节。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节：每逢七月初十，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聚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作为你们永远的定例，因为这日要为你们的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作为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的行了。这里讲到 Yom Kippur 赎罪日。我们再看民数记，民数记 第三章第四十节，民数记第三章第四十节，我们要念到五十一节，念完这一章。四十节开始，弟兄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以色列人投生的都数点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拣选一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比利未人多273个，必当将他们数出来。你要把那多余之人的属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从以色列人投生的所取之银，按圣所的瓶，有1365舍客勒。好，我们圣经有这么多。过去的三次，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出来，保罗要告诉在罗马的基督徒一个题目，什么题目呢？神的福音啊，这是这本书的主题。到底什么是神的福音？那么前面三章他就先讲出一个第一个重点，就是说人要认识什么是神的福音，第一步你需要认识什么是人的什么罪。也就是说，如果人看不见我们的罪与他的严重的程度，我们就没有一个人需要什么福音。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他说他来不是找健康的人，他来乃是要找罪人，要找病人，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看不见自己的罪在哪里，我又没有病，我也没有罪，我不需要医生，我也更不需要什么人来救我，这个根本就是多余的。所以呢，他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的二十节，他就很清楚地把犹太人的罪，把外邦人的罪通通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分析，指出人不管你是犹太人有律法，或者你不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你没有律法，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是什么？罪。而且这个罪的破坏性，它破坏了不但人的灵，也破坏了人的魂，一直破坏到人的体，所以人就会有一天死亡。在我们的身上有罪的问题，有疾病的问题，有死亡的问题，这个是人类的共同命运。那么然后你还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当人活在罪的里面的时候，神对罪人是什么态度呢？就是神的震怒常常在他们身上。这是在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对不对？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类从亚当夏娃一直到今天，你看到人类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这几天的问题你自己可以看。我们现在一下子出四件事，你有没有察觉？四件事情接二连三，先是发生 Boston Marathon 炸死这么多的人，然后 Texas 的 West 那个肥料厂炸的，然后密西西比河现在大的水灾马上就要到，然后又看到那个什么，有人寄信给 Senator 给总统，里面藏的是非常有毒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社会就是在一个动荡不安，在一个天灾与人祸没完没了的。美国是如此，中国何尝也不是如此，世界到处你都看到这一个人类罪恶的什么自己找来的叫做报应。所以这个是你可以从头三章圣经里面保罗很清晰的把人类真实的光景描述出来，就是当人是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他当神去感谢他、去荣耀他、去侍奉他的时候，我们走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的路，走自己的道，那么神就说什么？任凭，就是你高兴做什么，你有你的自由，你去做你自己高兴做的事。所以这就是人的一个很悲惨的事情。然后你再说，我们不但外邦人是如此，连神的选民，有启示的人，有律法的人，有神话语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也是一样，就是说虽然有神的这一切的启示律法有先知，有圣殿，有圣经，什么都有，可是你会发现人把神给我们的东西都变成什么？宗教，变成一套死的传统，死的组织，死的建筑，是一套的宗教制度来麻木人自己的心。所以你就知道人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我们打死走自己的路，我用这样的话来说，我们打死的都要走自己的路，就是我们不愿意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拣选神，来顺服神，来照着他的话去走，我们觉得这样好像我们人就活得没什么意思，我们宁可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人类的悲惨的一个结局。这是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第二十节。好了，那么今天晚上开始呢，你就要可以看到保罗就要来告诉我们有一条路，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悲惨的结局并不是神的旨意。神造了我们，他爱我们，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他盼望我们用自由意志来与他配合，但是人不要。那么所以人走了这样的，到保罗为止是多少年呢？四千年的路，从亚当一直走到保罗，就是四千年的历史，是一个很可怕的实验。事实摆在那里，人是走投什么无路，无路可走。好，那么在这样的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做神的福音，神的好消息。所以呢，你从 这里开始往下读，你就开始看见这个人保罗的确是有启示的人。你没有看到第二本书像罗马书这样很清晰的来把神到底怎么救人，他从创世纪里面就开始指给我们看。我每次想到这一个人保罗，我由衷的佩服他。为什么？因为他以前是一个信犹太教，而且为犹太教怎么样大发热心的人，热心到一个什么程度，他说我为了祖宗的神与我们的遗传，我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他要替天行道，他要把那些所有信耶稣的人通通抓起来，能杀就杀，不能杀就关。他是这样的一个为上帝大发热心的人，然而他却怎么样蒙神的怜悯，他有一天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一个大光照亮以后，他被打倒在地上，然后从那一天起他整个的人生就怎么样180度转弯。那么神为什么选这一个人呢？因为这一个人是神要用的一个器皿，来把一面来讲把他的福音传向外邦，因为他跟其他十二个在耶路撒冷的那十二个人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那十二个人是犹太人，但是却没有什么外邦人的背景，他们对希腊的文化也好，对整个当时时代的这些外邦人也好，他们没有那样的语言文化来向外邦人传道。虽然彼得是可以传，但是他传也真是在三个异象之后才去哥尼流家，勉勉强强去撑在那儿，开了一个门。但是呢，真正能够把福音，神的福音向外邦人来做见证的，神必须兴起保罗来做，必须兴起保罗。所以神在后来的工作，在外邦人身上的工作，完全是用保罗这一个人做一个器皿，把这个福音向外邦人打开。那他的训练是什么呢？他的早期他是加马列，也就是说在当代的就是犹太的拉比里面来讲，他是加马列是响当当的最有名的拉比 Rabbi。 那也就是说这一个加马列对旧约的造诣在当时是怎么样非常有名第一流的，那他是他的高材生毕业的，也就是说他的旧约的根基是谁把他打下来的呢？是加马列。然后再加上后面三年他被大光打倒以后，神就把他打发到阿拉伯的旷野，在旷野神训练他再三年。那也就是说他把他整个旧约所学过的东西在新约大马色的光底下重新再走一次，让他有一个不同的观点，让他就看见了，他忽然间看见，哎呀，整个的旧约是指着一个人说的，那个人就是耶稣，就是我逼迫的耶稣，我怎么那么什么瞎眼，这么瞎眼，我居然读了一辈子的旧约，结果我去做逼迫耶稣的事情，而我还以为是替天行道。你就知道在保罗的里头，这个对他来讲 他太感触太深了，我怎么会读了旧约却不懂旧约在讲什么？这也就是告诉我们神学的荒谬性。神学，我们当我们把它变成一套学问去研究的时候，你可以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你把它每一本书好像都懂了它在讲什么故事，但是神学永远没有办法给你什么启示。神学永远是叫做一个学问。你知道我们英文讲到某一门学问的都是什么 ology， 对不对？ theology， 这个 ology 就是一门的学问。什么叫一门的学问呢？就是人把各行各业用逻辑去把它怎么样有次序的编排起来，让它变成一套一套的东西。你学动物学，你学植物学，你学病理学，不管怎么样都是一门一门的很有逻辑性的什么东西讲述，讲某一样的领域中把它逻辑化起来，就变成一门学问。这就是我们上学所谓博士硕士学士的原因。你读多一点你就是事多一点嘛，对吧？那不管怎么样都是 ology 凹出来的嘛，对吧？这是我们读过书的人，我们就懂他这一个东西。那隔行就隔山，你不是这一行的，你看别的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他有他另外一套。可是当你把神也变成一套 ology theology， 你就完蛋了。为什么？因为神不在 ology 里头。这个 ology 这个学问是形而下，神偏偏是形而上。你怎么可以把形而下的手段来研究那个形而上的神？这叫做牛头不对马嘴，完全错误的进行，这是人的狂妄造成的。所以神学是读不出神来的。你读了半天神学院出来，你进去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出来就变成不信派自由派。所以他保罗就是典型的旧约圣经学院的什么高材生，他是最大的瞎子。但是等到光一来那就不一样了。光临到那十二个使徒们，但是他们的基础就比不上什么保罗。因为那几个人除了税吏就是渔夫打鱼的，没有什么圣经的什么根基的，对吧？所以他们对圣经是后来慢慢学的，不像保罗从小就学的。保罗从小就学，在圣经里面有，在就这个新约的作者里面有两个人圣经是很棒的，一个是保罗，还有一个就是马太。因为他马太以前是利未人，他的马太福音是引用39卷圣经，25卷都是他应用的内容，就是他的旧约也是很棒的，所以神用他来写第一本福音书。后来约翰也是不错，那约翰是后来慢慢学的，但是他是约翰呢是一个 deep thinker， 他是一个你看他写约翰福音一开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等，这都很玄的，很深很深的话。你就是说他的思想很深刻的，他在他那里面你找不到任何家谱的事情，他根本不跟你讲家谱，他讲太初有道，耶稣从老早就说起了。所以约翰是一个平常不出声，脾气是很大，但是呢是思想家，他是，所以他写的东西到90年代才写出来，因为他要花60年的时间去慢慢去想去消化，对吧？所以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特点，被神来用他。那保罗呢，就是因为他以前受过最好的旧约的训练，但是没有光，所以他的结论是错的。但是神要用他的话就把光给他，这一照 不得了。这一照他就开始发现，从创世纪开始，每一卷书里面所有启示的重点都跟耶稣有直接的关系，这就让他的一生完全改变了。因为他不但有神奇的光照的经历，那个只是外表的，他更重要的是什么？这里他整个的思想怎么样开了？以前是照着传统来侍奉神，现在是照着启示来侍奉神，来侍奉神，这是两码子事情。所以他蒙这个光照以后，你看他现在开始，他开始要跟我们讲到底神的这个神的福音跟他的儿子跟你跟我怎么挂钩起来的，这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一个人物，犹太人是把他弃绝了，是把他钉上十字架了，这个人物怎么会是神整个旧约的核心人物呢？要把他显明在第一，在犹太人中间，第二要在外邦人身上，这道工程保罗要把它讲出来，要把它很有系统的写出来，让所有的人读了以后知道耶稣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弥赛亚。这个不简单的，你要把它证明出来，这位耶稣是被犹太人弃绝的、轻看的，根本就觉得他是个异类，你现在忽然间要告诉人，哦，他不简单，他其实就是那基督、那弥赛亚，所以他要提出非常重要的神圣经里面的根据，神的启示，神的，就是你要把证据拿出来，把证据拿出来。所以呢，那他现在先告诉我们，人有罪有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被罪所污染玷污，没救了。那神的恩典怎么办呢？那从这段话我们一句一句来看。他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神的义，我上次在前面讲的时候曾经给大家证明过，这个词义这个词是怎么用的，在圣经里记得吗？生命记第六章最后一句话，如果你们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典章诫命的话，这就是你们的义，对吧？所以义就是跟神的律法典章诫命有关的。所以那么如果你合乎神的要求，神就说你合格了，你有义。那在整个的十诫，神的十诫、神的诫命，他来宣布的时候，那个里面就宣布什么意思？从第一条诫命开始讲起，就讲谁呀？讲到神自己嘛，对吧？所以神在那里借着这十条诫命启示的是什么？就是神自己，神的义。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要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三四代。这就告诉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要追讨人的不义，对吧？然后他又启示神是怎么样的爱，说凡爱我的，我要祝福他千代，对吧？这是神的公义与神的慈爱。所以你从这些旧约的话语里头，你就知道这里面是要显明神的义。可是刚刚上个礼拜我们证明一件事情，律法 是让人知罪的。看见了律法，人想要去守，结果呢，越守就越离这个标准怎么样，越远。所以我们人来到律法的面前，不是显出我的义，是显出什么？神的义。而人却妄扬心态，太高了，达不到。那么然后，所以在保罗的这里就说了，好了，人没有办法借着律法来显明我的义，人没有义，相反的我有罪，那死路一条，对吧？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就是他下面整个的论据了，他下面就要推演给我们看，在人没有办法救自己的时候，神就已经安排了得救的一条路。我们想看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那我去考一考了，从我们上一次在头三章所里面讲到这个律法之外怎么显出神的义来呢？有没有一节圣经我们过去讲过的时候提到神的义，记得吗？一章十七节，所以诸位的罗马书我要你们读二十遍的理由就在这个地方。一章十七节怎么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看见没有？福音上显明出来什么意思？就在律法之外，连起来没有？啊？没有声音的，只有几个人有声音。这里所说的什么意思？叫做在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因为这个律法以外是指着什么？就是神的福音嘛。你没有神的福音，神的义没有办法成全，因为那个在律法里面的那一件事情是定我们的罪的，定我们罪。那么现在这个人被定罪就死路一条咯。那现在神说我要给你们一件事叫做神的福音，那么神的义可以给我们，是在律法之外给我们的。那是在哪里给？是在神的福音里面给我们的，是这句话的意思。那他说有律法跟先知为证，所以下面他要证明给我们看神是到底怎么做的。那他就做了，二十二节开始说了，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句话就说到这个，因为他第一在第一章第一句话里头不是说吗？什么是神的福音？就是论到神的儿子，对不对？按肉体说怎么样，按着圣善的灵又说是怎么样。所以他现在讲的神的福音其实就是谁？他这边讲得很清楚，就是耶稣基督，对吧？神的儿子。那他怎么样把神的儿子跟我们罪人拉在一起呢？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管你是犹太人，管你是外邦人，老中老美老英都一样的，通通都在这一个关系里头可以建立的。好了，那么我们人的状态他说是什么？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懂不懂？解释过了啊，什么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就是我们坐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发亮的，对吧？我们本来应该是发亮的，像亚当夏娃当初被造的时候是按着神儿子形象来造的，那耶稣是发亮的，是有荣耀的。人本来是亮的，吃了那个不可以吃的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没光，不亮，所以人就在黑暗的里头。那么这个就是在这里所说的，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小事哦。整个神的救恩最后要干嘛？啊，把荣耀怎么样还给我们？那个丢掉的、失去的还要回来， 所以这是最后的那个目标啊，你不要把这个目标搞错了。好，二十四节，他怎么带回来呢？啊，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里有三个词是很重要的，你看得出来没有？有哪三个词是这个二十四节的关键词？第一是恩典，第二呢救赎，第三呢称义。这三个词，我们这三个词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你如果往下读的话呢，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又碰到一个词了，对不对？这是第四个词，挽回祭。然后说到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这个神的义跟这几个词都要怎么样发生关系的 ？OK， 现在要体会什么叫做神的义跟我跟你的关系。现在保罗就忽然间在这几节圣经里头讲到几个重要的词：第一，恩典；第二，什么？救赎；第三，称义。这三个关键词，还有后面下面一节叫做挽回祭，四个词是整个要了解这个事情的关键。其实还不止，我要往下走，我又不通的把它举出来，我一个一个讲。二十四节有这个三个词汇，二十五节是有这个挽回祭啊，然后挽回祭里面当然就包括了耶稣的血，这是耶稣的血是包括在这个挽回祭里头的。然后呢，这个，然后挽回祭之后，二十五节的这个挽回祭之后，还有一个词，中文显示不出来，英文有，就是因为他用忍耐的心，下面说什么？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你有没有英文的版本呢？啊，宽容 ，Passover 是什么？逾越节的逾越。他用了这个，一个是这里的这个挽回祭。后面用了 Passover， 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了几个重要的旧约里面，都是这些都是旧约的东西。保罗厉害在这里，他现在要把讲最新约最重要的真理，但是他让我们看见新约这个最重要的真理，其实在旧约里面怎么样都有了，只是看你有没有启示。保罗自己以前没有启示的时候，那些东西永远只是一个什么？一个故事，一个犹太人的道理，是我们做拉比的人叫做怎么样从小都听的。我现在做了老师，我也会讲这个故事的，但你知道这些东西跟耶稣什么关系？一点都不知道，对吧？所以犹太人是遵守这些老传统，不管是 Passover， 不管是 Yom Kippur， 不管是割礼，不管是亚伯拉罕，不管是什么祭，他们都懂的。但是这些一大堆犹太人都懂的故事，就没有一个人把它跟谁连起来，跟耶稣连起来，都是怎么支离破碎的一个，就跟我们基督徒读圣经是一样的。我们很多的时候读圣经不也一样吗？你讲四福音的故事，我们从小都在主日学里头都听了，对不对？当然我们中间如果你是中年以后信主，你就不知道这些传统基督徒从小长大的这些主日学长大科班出身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是怎么学圣经的。他们从小从主日学老师就天天跟他们讲这些故事的嘛。可是你知道这种科班出身的人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圣经的故事怎么样都知道，可是出来都是法利赛人，听得懂吗？啊，对，法利赛人意思圣经很熟很熟的，但是没光，不知道这个故事跟我跟耶稣怎么拉在一起，就没有关系的，他是他，我是我，这是我们犹太人的问题，也是我们基督徒的同样的问题，好吗？所以我们去做主日学老师，或者你带一组查经，你要知道你不是只是带大家读一个故事讲一个故事，你必须要有什么啊，要有启示啊，否则你所有带出来的全都是小扫罗。听得懂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小扫罗，我的意思就是说都是小法利赛人，没有启示。我们其实做传道人也是如此，我如果在讲台上只是跟你们讲故事讲道理没有用的，一定要有天上的启示，要有光才算数。所以每一次的讲，每一次的查经，每一次的你都要向神求这件事，这是整个你去讲下面这段圣经的时候的什么钥匙，这个钥匙没有开都是白讲，全是白讲，一点用都没有。好，他现在来到这五件事情，我们一件一件想。第一，他说恩典，对吧？如今却蒙神的恩典。那么神的恩典，什么叫做恩典呢？他后面有解释的，在第四章我们刚刚读了，有没有讲到恩典呢？啊，不做工的得工价是不是恩典呢？不算恩典吗？第几节？第四节啊，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件事情叫做恩典。恩典英文叫做什么？ grace 这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恩典。恩典你如果要用中文去解释它，什么叫恩典？不配得却得了，也就是说你去上班你拿工资，这是恩典吗？是不是？不是，因为你做了工得了工价，这不叫恩典。但是你生病生了半年没有上班，病好了以后，或者说在那六个月里头每个月老板都给你发工资，这叫什么？这叫恩典，因为你没有上班，对吧？你没有上班，你照理说不应该得这份工资，但是老板说给你，对吧？这个叫做恩典，就不该得的得到了，这叫恩典。那什么叫怜悯呢？ Mercy 啊，用脑袋去想一想吧，起码你先抓到了什么叫做恩典，你再好好再去想推论什么叫做怜悯。那么我们现在抓住这个五个点来看，他现在先告诉我们，第一，这个整个神的福音跟你我的关系是建立在他的前提，他是神的什么？恩典，也就是说是我们怎么样不配得的，不配得的，但是因着神的爱他把它给了我们，对吧？所以这是 谁是主动的？神是主动的，我们是得到，是白白得来的。 OK， 这是他第一个概念，他先要让我们看见这整个是出于神的 grace， 他的恩典。好了，这个恩典怎么这个用什么方法留给我们，给我们呢？他下面讲的是因耶稣的救赎。好，这里出来另外一个词了，这个词叫做救赎。那你如果看英文圣经是什么？ Redemption， Redemption， 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词，只有旧约里面才找得到。什么叫做 Redemption？ 那我刚刚带你们去读了，在民数记第三章，我不知道你们读的那个故事听得懂，读得懂读不懂。民数第三章讲什么？我刚刚带你们念，他点人头，第一是数点以色列人十一个支派所有一个月以上的投生的，对吧？ Firstborn 有多少人头，先点人头，点完人头以后，这是第一批所有十一个支派，然后第二点利未支派，对吧？所有利未支派的人头是多少？点出来，点出来以后有差距，对吧？我们把它打开来，有差距。那么差多少个呢？273个。那下面就说，必要把它赎出来，按人丁照圣所的评，每人取素银50克勒，对吧？那么5×273，对不对？所以就是多少多少，他算出来的。好，这叫做 redeem。就是救赎，就是所谓的救赎。好，这句话到底在这个到底讲什么？就是 ownership， 拥有权。他干嘛算投生的？我要考你这个圣经基本常识，为什么神算投生的人头全部点一次？ Why？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所有投生的都怎么样？被杀的，对吗？你们不点头的，什么意思？ Passover 那天晚上，神审判埃及，对吧？神的手下来的时候，就把所有投生的全部杀了。为什么？审判呢？埃及的罪，神先从投生的先追杀，对吧？所以也就告诉我们，在神的公义的底下，神就是追讨人的罪，他追讨的时候从长子杀起，这叫做神的审判，对吧？那么谁可以从那一天的审判里面逃掉呢？有血，有羔羊血的那一家，那一家的长子就怎么样？免了。这叫做 Passover， 懂吗？现在神说话了，这些投生的都是谁的？因为这些人本来该死的，现在被我的血怎么样？Ransom 买出来了嘛，用血买出来的嘛，对吧？这是那一天的故事，现在要犹太人的子子孙孙作为永远的什么定律，这件事不改的，这是永远的 eternal law。 好了，那他现在说，在犹太人中间本来你们应该通通侍奉我的，全都 你们十二个支派都应该侍奉我，但是自从金牛事件以后，你们十一个支派都失职了，只留了一个支派，利未支派侍奉我。也就是说，在神的拥有权里头，本来他应该拥有十二个支派，这是他从埃及里面用血买来的嘛。但是他们去拜了金牛，因此他们就丧失侍奉神的特权。那神就好像做了一笔什么买卖啊，赔本买卖啊，他应该得到十二个支派的人来侍奉神，结果只是有一个支派，就是这一批所谓利未支派，这是神最后属于他的。好了，现在神也只有就事论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只好认了，对吧？可是他要说得很清楚，我的所有权必须搞清楚，你们中间所有的投身的都应该是我的，我用有这个利未支派代替你们，但是一个顶一个，一个顶一个，所有的差额用数罪银圣所的银子50克勒来买，叫做 ransom， 懂吗？ ransom。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 ransom 里头有两个概念， Passover 那天的概念是什么？是血，羔羊的血。在这里民数记的时候是用赎罪的银来买的，也就是说 pay a price， ransom 就是一个 price， 是一个 cost， 是每一个灵魂是耶稣付了钱买的，懂吗？这个钱是他生命的赎价。所以耶稣不但用宝血来买我们，使我们跟埃及分开，耶稣也用他自己的生命做赎价把我们买回来。所以每一个人从保罗的书信里头告诉我们，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懂没有？所以这里才会用这个词叫做耶稣基督的什么 ransom， 救赎。你必须把这个词汇搞清楚它的含义，否则你就读过去了，没有，我们老中绝对不会想到这些事，对不对？救赎就是救赎嘛，没有去像犹太人，神当年跟他们老祖宗的时候是讲的怎么样，清清楚楚的。那如果你从这个旧约的当年的启示来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救赎，这个 ransom 是告诉犹太人什么事情？我刚刚说了 ownership， 拥有权，懂吗？ You are mine， 就是三个字。 You are mine， 为什么？ I pay for it， OK。所以你如果不懂这件事，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救赎。那你如果懂什么叫救赎，你就不再属于谁了。你不是你的，你是谁的？这个所有权先搞清楚啊，这个词是很清楚，神要表明你是属于我的。外邦人跟我没关系，埃及人跟我没关系，那十一个支派也不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有这一批人，利未人，你们是专一的属我，也是只有一个职业，就是什么？侍奉耶和华，做我的祭司，做我的祭司。所以这个是 每一个基督徒常常不懂的事情，只知道耶稣救我，哈利路亚，对不对？救我，我就可以上天堂，哈利路亚。但是你没有搞清楚干嘛救你，你活在这个地上得救 for what， 不是为上天堂，是今天有生之年你要干嘛，侍奉耶和华，而且不但今生到永远，这个是救赎的概念。听进去没有啊？不是理论问题啊，这是实际的问题啊。否则你这个耶稣是白信，对，所有权你要在这里先搞清楚。保罗用这些词的时候都是有根有据的，不是随便讲讲的。好，这是第二个概念，对吧？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 ransom。 然后下面就说称义，这个称义是白白的。那称义这件事情，那他就引述到下面第四章第一个称义的人，就是谁呢？亚伯拉罕。那我也带你们读了，那个是在十五章创世纪。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也跟你们讲过称义的道路，有没有啊？有些人没有啊，我要简单的讲。旧约中第一个人被称为义是亚伯拉罕。Okay， 那他整个的故事是记载在十五章创世纪。那我们刚刚念了，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啊，怎么引发的这件事？儿子，那个时候他有没有儿子？没有，他有一个养子，是谁？以利以谢。那么这个时候神要祝福他，那他就跟神说，我们你要祝福就祝福我的儿子吧，我已经很多了，你要祝福祝福他，他是我的养子。那神说不然，我要给你，你生的才是你的儿子。那对他来讲当然很好了，对吧？哇，要给我一个儿子，很高兴。然后神就说了一件事，我们刚刚念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儿子，神那一次讲话的时候是不是 son， 是 seed， 所以他的圣经用字都是有特别意义的啊。第四节，耶和华又对他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就是指那个以利以谢，必不成为你的后世，你本身所生的才要什么成为你的后世。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神换字了，在这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的时候，神就换了一个字，叫做你的 seed 将要如此。那么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这个是第一个因信称义就出来了。那所以到第四章我们在罗马书读的时候，那就第一节就开始说这个故事了。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句话，看到没有？做工的得工匠，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为罪人的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这个算为义是从这一件事出来的。那么那一天什么事呢？就是儿子。那么神就把他带到帐篷的外面，指着天上的星星，数得过来吗？当然数不过来。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你的 seed 将要如此。所以大家读这段圣经的，包括读 当年的扫罗保罗，他也认为那一天神讲的话的意思是什么？你的儿子将来会跟天上的星星怎么样？那么多，这是大家的联想，对吧？但是事实，那是一个误会。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保罗去重修的时候，神说你读错了。啊，我怎么读错了？他写了加拉太书三章，告诉我们这个读错了。他说再仔细一看不对，三章的十六节，加拉太书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谁？基督。所以那一天讲的那个 seed， 他一去看，说是单数还是复数呢？是单数。但是指着天上的星星来讲的时候，应该是什么？复数嘛，星星多的要命嘛，应该是 seeds，s。但是实际上，神没有加 s， 不是神的文法不好，是神特有所指，他指着一个人说。因着这个缘故，你就会发现那一天在十五章第六节，神为什么称亚伯拉罕为义？对，他是第一个基督徒，他是第一个信耶稣的，懂吗？这本证据就是现在的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这是他的证据。如果没有这一节，哪个人敢这样讲啊？马上变成异端，对不对？这个太厉害了，因为这是整个神救我们在旧约的根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整个罗马书他的论点，他说为什么我们是一个恩典，为什么神的福音是神的儿子，这个东西怎么，你怎么可以随便乱讲？因为对整个的犹太人来讲，这件事情是完全推翻的， 不承认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慢点，我以前也是不承认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忽然间发现神当年跟我们祖宗讲的跟我们以为的怎么样？天差地远。我们所有以色列人都认为我们今天是上帝的选民，因为神那一天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但是我发现那天神没有讲这句话，那天他不是讲我们要生很多的造反的犹太人，那天神要给我们 祖宗讲的话是，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他叫做耶稣，好吗？这个 C 不单单 我在过去教会里面我曾经讲过一个系列叫做天上的异象，如果你们记得的话，那个系列里面我就从圣经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你就会发现圣经果然如此，从头一直讲到尾，就是在这一个 seeds 上面。对大卫也是这样讲的，一路讲下来神是非常 consistent， 只是我们读的人叫做糊里糊涂读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因为没有光，没有光。所以当你开始看见啊，神的话是非常有他的什么准确性，有 S 跟没有 S 天差地远。我讲马太福音，讲别的什么道，我讲有一个 the 跟没有一个 the 也是天差地远。定冠词有它的讲究， S 复数与没有用 S 也有它的讲究， 而这些都是我们中文怎么样没有办法表达的，所以我们老中的圣经常常就读得糊里糊涂，因为你没有办法区别它这里面在犹太人的语法里头它有这么细微的讲究，懂吗？所以你必须很仔细的来看，当保罗在这里要证明给我们看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为什么存在，怎么开始的，跟耶稣又怎么样发生关系的，他要很准确的引经据典的让我们看神当年所留下来的，我们用中文来讲叫做伏笔啊。伏笔什么意思啊？他就是写在那里，他有没有明去解释他呢？没有，他就一语带过了，对吧？你读过去你没有注意就过去了，等到你后来啊一拍拍脑袋，哎，好像讲过，你再回头看，哎，果然如此，懂吧？神就在历史中借着这些先知留下了这里一个伏笔，那里一个伏笔，你猛然去读就读不出来，除非有光，光一来，哦，这个是指这件事，然后再往下读，哦，那个是那件事，你就突然间就怎么样，连起来了，圣经就开始亮了，那你那天就跳起来了，说原来如此。好，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了这个称义，然后他说这个称义是什么，白白的，白白的是什么意思？一毛钱也没花，对吧？是白白的。好了，那现在讲到目前为止，哇，这么简单，你只要信耶稣你就白白称义了，啊，凭什么？为什么那么简单呢？哦，他还是有讲究的，虽然是讲到耶稣，但是耶稣为什么你相信他你就可以称义呢？这个后面有什么道理在那里呢？他往下面讲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是中文的翻译，你去看有些英文的版本它会翻译成propreciation 这个字， propreciation 也是一个那么长的字，我们老中就是读英文的人也很少读这一个词叫做 propreciation， 那我们中文的圣经把它翻译呢就翻译成挽回祭，而实际上你如果去查那个 strong number 就是原文的那一个经文汇编那个数码的时候，你去查这个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英文有一个版本就把它的这一个原文翻译出来，它叫做 mercy seat， 这个挽回祭英文翻译成 propitiation， 但是它真正的原文是 mercy seat。 但是所有翻译圣经的人翻译到这个字的时候说设立耶稣做 mercy seat 不太懂，对吧？所以他就觉得要让人懂吗，就把它变成一个挽回祭，哎，这个就好像能够懂了，因为是把我们从罪里面怎么样挽回了嘛，对不对？那么这就好像就通了，所以中文就把它变成挽回祭，英文就把它变成 propitiation， 但是它原来的意思是 mercy seat。 那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保罗在讲 mercy seat 的时候是讲什么，那我就把你带到刚刚我们读的另一段圣经，指着有一天犹太人跟 mercy seat 发生关系的那一天，就是7月10号，一年中有一天 犹太人跟 Mercy Seat 有关系。中文翻译赎罪日，原文叫做 Yom Kippur， 希伯来文。赎罪日七月十号有什么讲究？那一天大祭司他要穿上他的礼服，然后先为他自己献赎罪祭，把他的罪先了了，了了以后他要杀一只公牛，这一只公牛他要把他的血装在一个金盆里头，金的碗，他带着他这一个盆的血从外院杀了的牛祭坛这里，把这个血洒了，祭物烧了。对不起，这个赎罪祭的祭物是在外面烧的，在营外烧的，不是在祭坛烧的。他出去烧完回来，洗手洗脚，穿上祭司的袍，拿了这个血经过这个圣所，然后从圣所穿过幔子，然后一年只有这一天七月十号可以来到 Mercy Seat， 就是约柜，约柜上面有一个金板，是这个盖子，这个金板叫做 Mercy Seat， 两边有两个基路伯，然后那里有神的光 Shekinah 照着整个这个房间，不像外面那个房间。在圣所光源是什么？七个金灯台，那是圣所的灯光。可是一到后面就没有七个金灯台了，全都是封闭的。但是这里有光，这里光是哪里来的？就是这个 Mercy Seat 上面，在二基路伯中间有荣耀发出来，这就是神的荣耀。平常364天没有人在这里，早年有人，谁啊？摩西每天可以来这里跟神面对面，除他以外没有人。后来摩西走了以后，只有一年一次大祭司在 Yom Kippur， 他带着血来到这里做一件事，什么事？把手沾在这个金盆的血里头，在这个施恩座上弹七次。这个血一遮盖在这个 Mercy Seat 上，这件事叫做 Propitiation， 这个翻译就出来了。什么意思？这个字叫做遮盖 cover up， 这个字英文的这个词或者中文翻译的所谓挽回祭，它是指着这个七次的祭物的祭牲的血弹在这个 Mercy Seat 上面，这个叫做 cover up。 什么意思？什么东西 cover up？ 罪吗？全以色列人的罪就被怎么样 cover up， 就因着这一个血就遮盖了。这个叫做赎罪日 Yom Kippur， 是大祭司一年做一次。 OK， 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牛羊的血怎么样，断不能除罪，对吧？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只是叫人想起罪来，对吧？希伯来书第十章说，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 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对吧？那一个牛，那一个羊，大祭司把他的血弹在这个金板上 mercy seat 上，只不过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有一天有一个真正的神的羔羊，他是神的儿子，他流出他的血，这个血就弹在世人桌上一次 once for all， 永远遮盖人的罪。所以神本来是公义的，要追讨人的罪，自父及子三四代，但是今天看见什么血？他儿子的血，这个血他就把人的罪就怎么样遮盖 propitiation， 遮盖 cover up， 就不再纪念了，懂吗？这个叫做设立耶稣做 mercy seat， 做施恩座，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是根据于犹太人每年在七月十号大祭司做的那一件事，也就是耶稣在哥哥他山上把他的血流出来。那一天流出血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什么意思？通往圣至圣所的路开了。为什么开了？因为罪的问题怎么样解决了。代价付了，看出来没有？这都是有讲究的，不是神一句话说啊赦免。如果神说一句话赦免，神义不义啊？啊，神就不义了，对不对？神是爱，可以赦免，但是不义。神要赦免我们，他得自己要注意，他是公义的神，他不能以无罪的有罪的无罪，他不能说一句话说赦免就赦免，他必须把罪怎么样对付掉，他必须出代价把罪对付掉。所以白白的称义是因为我们没有出代价，所以叫白白。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是建立在有一位出代价的神，他牺牲了什么？他的儿子，独生儿子。然后 儿子呢也牺牲了，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对吧？所以那一天是父神出了代价，子神呢也出了代价的，都是拼上他们所有的来把这个代价付了。所以这个叫做 ransom， 懂吗？一面来讲这个代价付了，我们的罪就因着这个缘故被一笔勾销，一笔勾销，因着这个缘故就称义了。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这里所说的算为义，对吧？就是第五节第四章，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个算真是奇妙无比啊！我们考试的时候常常学生不及格，结果因为全班差不多99%都不及格，老师面子也不好过，他说那你们交个报告来，凡是交报告的我就算你及格。有没有这种事儿？有吧，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常常有这种事儿。是怎么算及格的？你只是交了一个报告。那么算及格的意思是什么？本来不及格， 现在算你及格，那可是也不能乱算呢，那算你总有个道理了。老师说那你交一个报告吧。那么现在神怎么算我们为义呢？你就是信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替你怎么样付了代价了，你只要相信我就算你为义，对不对？这听懂了吧？是他替你出了钱，你呢只要点一个头相信，这个就算你的了。所以这个叫做什么？白白的恩典嘛，我们什么也没做，对吧？你就点了个头嘛，你谦卑的认罪悔改，点了个头，神啊，我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对吧？耶稣就接纳你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白白称义，白白的恩典。但是你不要忘记哦，当你这么一拜拜，你是谁的了？你是他的了，你要搞清楚啊！因为你的拥有权就属于他的，因为他付了代价。这一点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的，没有注意的。那这里他就告诉我们，这个称义的结果是因着两件事。第一，耶稣做了什么？挽回祭流了血。第二呢，人的信。耶稣的血是永远有效，永远放在那个地方，这是永远不改变的事实，从古到今都是如此。但是这个事实要跟你发生关系的话，你有一个责任是什么？信就是接受，对吧？信在这个点上难不难啊？也难也不难，对不对？哈哈，说不难你就是谦卑的接受就好了嘛，可是又好难啊，哪里有这么简单的事啊，对吧？每次我们传福音，人家跟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都是在那里跟他辩啊辩啊辩啊辩啊，问了100个问题，有200个问题，讲了半天你还是不信，你看难不难？你传过福音你就知道多难了，对吧？所以这件事情你不要看它表面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到我们去经验它的时候呢，真是难死了。那我请问难在哪里啊？这整个的事情难在哪里？认罪，就是打死不认罪。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心思里头，我们没有看见自己是一个可怕的罪人，我们怎么样也觉得耶稣的救赎对我来讲怎么样？没需要，没关系。我不觉得你看到他是谁的时候，这整个的事情就怎么样简单了。可是这一件事情在那个一扎那开不于不开的时候，可真是叫做难上加难呐。我们自己传福音就知道这个多难。那他说借着人的信要写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passover 宽容，这个英文是 passover 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把 Yom Kippur 也讲了，把 passover 也讲了，就在他给我们的讲述的里头，他每一个重点都与旧约的一个点怎么样连上了。所以他要让我们看见整个从旧约从创世纪一直到整个的摩西五经，到后来他当然慢慢都会显明出来。总而言之，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在摩西的五经的里面，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已经怎么样 藏在里头，对不对？所有的节日、献的祭、祭司要做的事，通通都表明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的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都已经有伏笔隐藏在那里头，只是犹太人读了半天怎么样，没明白过来，读了也等于什么？白读。作者就是其中之一，对吧？作者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当他大马色之后有了光，他再重新去读的时候，他忽然间发现他所有从小读的这些圣经都开始每一个每一页都怎么样发亮，每一页都跟耶稣怎么样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才会说这个第二十一节所说的，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所以他从律法里头拿出证据，从先知的话里头拿出证据，都有的，只是你看不见，只是你看不见。所以我们今天回头来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不单单是读他的书信的本身，你还得去看他所引用的，在旧约里面他为什么这样引用，都是有他的根据，都是有他的根据。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件事情不是偶发事件，是神怎么样老早老早就预备好的，老早老早就预备好。所以这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见叫做因信什么称义，对吧？那而且他的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 argument， 你在这个地方注意看二十九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这句话我们读起来有没有感觉？应该有吧，因为我们是外邦人。可是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呢，你读这句话有没有感觉呢？更有感觉。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你是犹太人你更有感觉呢？因为对犹太人来讲，神是我们犹太人的神，我们的专利啊，肥水不落外人田呐、啊，外邦人是猪啊，是狗啊，是不洁净的，他们跟耶和华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概念里头，你说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叫犹太人去传，这叫难上加难呐、啊。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要彼得去传，还要另外搞了三次的异象，他才勉勉强强去传了，还很不自在。后来还要从犹太人，在犹太人一来，他还要从外邦人中间躲出去。我没有跟犹太人坐在一起，我没有跟外邦人坐在一起，不洁净。你就知道犹太人这个传统的观念是很难很难打破的。你去读加拉太书就知道了。所以你现在说要把这个福音从我们犹太人传给外邦人，这件事情对犹太人来讲简直就是革命革命革命革命。而现在保罗要把这个突破，太难。犹太人信耶稣的对保罗是很气的，因为保罗说你们外邦人信耶稣不需要跟我们犹太人一样又要守什么节，又要什么行什么割礼，都不需要。他们说还在得了，你是造反啊，造反。所以你就知道他所碰到的那种传统势力的障碍是非常大的困难。所以他在这里写这封信，我们现在读起来很自然， 当时不得了的，他要怎么样能够证明第一耶稣就是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一个救世主，那个弥赛亚，而且第二还告诉我们，这个耶稣不单单给我们犹太人救恩，也要给外邦人救恩，这要跨两个大山过去啊。他要证明给你们看，他不但是我们犹太人的神，也是他们外邦人的神。对神来讲，先犹太人，后希利尼人，他们也有份。哇，这件事情很难呢，但他要证明 是这一回事。所以他在这里说，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那对犹太人来讲，割礼是我们犹太人证明我们是上帝的选民的一个证据嘛？你现在怎么搞了半天，割礼这个关可以废掉呢？对吧？而当年神跟我们祖宗讲到割礼的时候，说也要作为什么永远的约啊？那我刚刚没有带你们念了，以前是讲过的，但是打开来再看了，什么地方讲割礼啊？跟他的祖师爷，17章了，创世纪17章，我们现在来读了。17章第1节，亚伯拉罕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怎么样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夫妇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在这里，他讲一直强调多国，多国是什么意思啊？不但是有你们犹太国、以色列国，将来呢还有列国，所以这边他要强调的是列国，对吧？多国的父。那么然后呢，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国度因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是第6节啊。然后后面就第9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在你们后一代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8天都要受割礼。14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那换言之，这段话，99岁亚伯拉罕对亚伯拉对他讲，神对他讲的时候，割礼是重要还不重要？重要啊！谁不受谁就剪除，就跟这个约没有关系，所以割礼是不能废的。啊，你现在亚伯拉保罗现在要来证明，我们外邦人没有割礼的，居然也可以跟这个约有关系，而不需要受割礼，这不是造反啊？看到没有？太厉害了，这个东西。保罗如果没有启示，他哪里敢讲这句话？这不是为天下之大逆不道吗？对不对？所以保罗实在太厉害了，他就敢这样讲，没有在他之前没有人这样讲。当然有了，你去看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就有，神借着耶利米骂这些犹太人，责备他们：你们是外肉身上受割礼，心与耳都没有受割礼，对吧？ 然后我们在罗马书读第三章第二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真割礼与心里的割礼，犹太人跟真犹太人是有区别的，这是在第二章我们上次讲过，不再去重复它。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看见他要告诉我们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不但跟我们有割礼的人有关系，连那些外邦人没有割礼的也有关系。那是不是说割礼不重要？不是，割礼有他割礼的地位，但是跟因信称义没关系。因信称义他要 argue 的时候就是说是发生在十五章，割礼是发生在十七章。十五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大概是八十岁左右，没有准确的讲解，但是你可以估计，因为他出哈兰的时候是七十五岁，生这个以斯玛利的时候是八十六岁，神现在跟他讲话立割礼的时候是九十九岁，所以他现在讲在十五章的时候那个神已经称他为义，而那一个时候他有没有割礼？没有，差二十年，对吧？所以这个是他一个很重要的 argument， 一个辩论的点。他说神当时称我们的祖宗为义的时候是他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所以神不但做割礼的人的神，神也做没有割礼的神。厉害不厉害？你们不会欣赏啊，你要欣赏他的 argument， 如果他没有这种深入的水平讲不出这种话的。那么如果你要这样 argue 的时候，那这个十七章神讲的话是不是废话呢？这个割礼是永远的约，是世世代代必须守的啊，没有割礼的人就要被剪除的。那你现在怎么会又对我们说割礼跟因信称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对不对？你现在就有在逻辑上有一个漏洞啊。不错，亚伯拉罕被称义的时候他没有割礼，但是他九十九岁的时候神叫他行割礼是有他的讲究的。那他就下面就解释第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乃有指望，就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十九节一起念，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算为他的义。所以你这里又看见算为他的义，这个算为他的义是在几岁？九十九岁。那也就是在第几章？在十七章。所以你会发现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几次？两次，一次十五章大概八十岁，现在二十年后九十九岁了，神又称他为义。这两次的共同性是什么？因信称义。那为什么都是因信称义呢？你注意看，第一次是因为他信谁？信耶稣，对吧？我们刚刚说了嘛，第十五章是信耶稣，加拉太书证明的嘛。 那现在十七章又讲谁了呢？那你注意看咯，他说你看十七章要他行割礼之后，我们开始读十五节，十七章十五节，神又对亚伯兰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要叫到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兰拉罕就伏伏在地嬉笑，心里说，什么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了还能生养吗？所以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那意思是什么？不用那么麻烦，你已经给我了。就是谁？这个十几岁了，现在86到现在几岁了？13年了嘛。这个13年的这个宝贝儿子就是他，你要祝福就是他就行了，对吧？所以在这个100岁的时候，他脑袋里想的儿子是谁？以斯玛利，很清楚。他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结果神的回答他说什么？ No。 那你如果是亚伯拉罕，你听到 No 这句话，你会不会当场昏倒啊？昏不昏啊？当然昏了、啊、我的宝贝儿子他，你说 No。那意思就是说，我这全都白泡汤了，全泡汤了，我白干了嘛。我每个月每年他的 birthday 我在那边都在感谢主给我这个应许的儿子，因为你20年前告诉我的这个儿子现在终于来了嘛，对吧？哎，你们没有反应的，你已经给我了，我们已经感恩了13年了，结果今天13年后你跟我说的答案是 No， 错，你搞错了，你不是是天下最大的误会吗？13年的误会。神说 No， 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这是另外一个。所以搞了半天是明年那个，不是今年，这不是13年前这个儿子，这个完全是错的。可兰经就说不对，可兰经就说这个是圣经，跟可兰经差别在这个地方。可兰经为什么今天跟犹太人搞不完？因为可兰经说就是以斯玛利，偏偏我们的圣经说不是以斯玛利，是另外一个以撒。他做他永远的约，所以以斯玛利不对。所以当他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伯马叔就说他信不信？信，对吧？19节他做了见证，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也就是说，现在我这个老头子生不出来的，我那个老婆也是不行了，90岁了，月经已经没有了，但是说你明年要有一个，那我就信有。因为他说有，下面有一个结果，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看到没有？这是99岁的义。所以99岁的义跟80岁的义是两次都是因信称义，有一个差别，差别在哪里？前面那一个因信称义没有割礼就称了，后面这个20年后有称义，必须加上割礼。什么意思？这个割礼的意思叫做真割礼，真割礼的意思就是现在亚伯拉罕说信跟20年前说信字是一样，内容不同。不同在哪里？ 那个时候他说信，因为第一年没有来，第二年没有来，到了85岁了，他老婆说再不生我们大家没有希望了。现在这样，我有一个下女，她叫夏甲，你跟她同房，你就可以生一个，算我的，宽宏大量。她老公说老婆的旨意当然是对的，行办。所以他们就86岁就得到一个什么白白胖胖的儿子。他说这就是神的什么恩典与应许，对吧？这是应许之子啊。所以他们感谢神，万感谢神，感谢了13年。那么请问他有没有信心？有啊。但是这个信心跟20年后这一次99岁的时候信差在哪里？那个时候还行，要生儿子还行，总有办法可以搞他一个出来，对吗？现在99了，而且神还说得很仔细，上一次我没有讲清楚，你就想了一个漏洞，就是找了一个下甲代替，对吧？现在我跟你讲清楚，是你跟你老婆生的才算。那现在呢，我也不行，老婆也不行了，两个不行加在一起，夫妇得正，夫妇不得正。但是因为神说行就行，所以他这个时候说的信跟20年前的信差一个点，他失去什么？他失去对自己的信心。看到没有？当他失去对自己的信心的时候，神说行割礼，这就是割礼的意思。20年前为什么说没有行割礼呢？虽然信，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对自己蛮有信心，所以那个时候信心割礼不没有割礼的意思。当割礼要行的时候，就是神让你看见你对你自己的信心全部结束了。你说信，这个时候你只能100%的信什么？神怎么说，事情就一定要怎么成就，跟你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这是神带我们走亚伯拉罕信心道路的那个必须学的功课，也就是这个因信称义是必须从信神信自己一直要走到单单信神不信自己，这才把这一课学了一半。他说一半还没有到底了，但是起码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在第4章里头你可以看见它是两个部分，前面一个部分是20年前的部分，后面一个部分是20年后的部分，都是因信称义。读出来没有？而他说这个第二次的这个因信称义，22节23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亚伯拉罕写的，下面说什么？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也就是说那一个经历跟你跟我有没有关系？有绝对的关系。亚伯拉罕怎么走过，你我呢一样要怎么走过。所以信耶稣这件事情入门的时候简不简单？简单，只要信就行了。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信主是信的乱七八糟的，掺杂的，对不对？连你所有权，如果我们今天晚上没给你点出来，你到今天可能都不知道所有权都有问题，对吗？但是我们就囫囵吞的信了嘛。那个时候传道人也不要给你解释一大堆，要你这个信必须要这样这样这样，讲了得白讲，搞得你糊里糊涂，哎，对，越多越糊涂。所以先进来了再说，对吧？你先信了，我称你为义，好了，下面20年来搞吧。所以亚伯拉罕要学这个点，花了20年的功夫才搞清楚。所以这个信心是一条漫长的什么路 ？From faith to faith， 这是第一章。 几节说的话啊？ From faith to faith， 十七节，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From faith to faith， 这是一条路，是一个过程。所以当你说信耶稣得永生，你要小心，不是指一个点，信耶稣得永生是一条路，信耶稣有他的起点，信耶稣有他的终点，他的终局才是永生。你必须不但有头，要走到尾，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道路就是一从头一直要走到尾，半途而废有没有？没有，半途而废是没有的，必须坚持到底。这是希伯来书的话，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了。坚持到底，所以老毛也讲过是吧？坚持到底。希伯来书一直警告我们不要半途而废，是吧？你如果半途而废，神就不喜悦你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有很多人信主，有很多人受洗，这都是好事，都是开始，好的开始，但是不证明能够到底，到底才算。所以我们这一堂，今天这一堂我讲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很清楚的，我们从这个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开始，保罗所讲的这几个五个点，它都是有它很重要的旧约的背景来说的。那现在他讲到因信称义整个的故事的时候，他是用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故事来指给我们看这个因信称义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在基督教里头大概只讲八十岁的事情，我很少听到传道人讲一百岁、九十九岁的事。你去找，很少传道人告诉你这个因信称义，除了八十岁的时候那一次称义，他必须还要一直讲到九十九、一百才算数。那这个点是什么？是跟割礼有关系的。所以这才叫做因信称义，否则的话你的因信称义只讲一半不够。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这本书的扫罗以前是读圣经的，但是他在黑暗中没有光，所以他做了你的仇敌，做一个逼迫耶稣的人。主啊，今天我们看在教会里也有很多的扫罗，说是信耶稣，但是却做逼迫耶稣的人，走完全另外一条路。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走有启示的路，让我们的侍奉不是按照传统，不是按照字句，而是按照灵，按照启示来侍奉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当他走完这条路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因为从那个点才有他后来的侍奉。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那一个明亮的起点，被你遇见，被你把心中的眼睛打开，让我真的看见你是谁，我们也真的明白你的真理是有它的模范，有它的规格，是有头也有尾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每一次你把你的光赐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